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来主持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主的恩典呢。
是的。
那我们两个人的组合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们的组合怎么样？
非常的好，很默契啊，而且是越来越默契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要向天成老师表示我的感谢，因为天成老师他一直非常的辛苦在后边的预备，然后呢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提点和支持。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呢。我想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你到底信什么？
我们信呢，是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那么我相信的是，我们的尔撒麦西哈是我们上主的儿子，然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尔撒麦西哈对我们来讲呢，他不单单是我们的主，更是来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得救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给我们很大的改变和影响的。
是的，这也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中心。我相信很多的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啊，不论他是信什么，但这个信仰呢其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所以有人说信仰是我们心灵的锚，所以可见这个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呢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敬拜啊，我们去做礼拜，更是我们跟主呢有个生命的连接啊，在我们的人生生活的当中，主呢都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最近呢一直有播送有关尔撒麦西哈的真理啊。那今天呢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尔撒是谁，让我们透过一系列的这个分享呢，让我们认识尔撒麦西哈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希望呢也透过这个环节呢，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关系。那我们一起来听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耶稣是谁呢？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世人对他有不同的认识，很多科学家、政治家、医生都相信他是主。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降生和死亡都是超出常理的经历，他的言语和显迹都充满了能力。那他到底是谁呢？天经和可兰经如何的来描述他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尔撒是谁。首先我们思想的是尔撒是谁，他与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尔撒究竟是主，是位先知，还是一个人呢？他是普通人或者世界的救主呢？ 或者他只是个宗教的教主。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不断地在研讨，似乎这是一个人类的谜。不止今世的人不知究竟，就是当时的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一面看他好像是一个完全人，有生有长有衣有食有住有忧有累有劳苦有叹息，都和我们是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他又有神性，有权柄的表现，所做的某些大的事情实在不是世人所能做的，这就叫人难以捉摸了。例如有一次他与门徒来乘船渡过加利利海，忽然遇见了巨大的暴风雨，门徒虽然是渔夫也都吓得魂不附体，断定要凶多吉少。尔撒工作了一整天，却在船尾睡觉，门徒急忙地叫醒他说，夫子，我们快要丧命了，你不顾吗？尔撒醒来就斥责风和海，命令他止住，风就止住，海也大大的平静了。门徒因此就议论说，这人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从这个事件就可以证明说，连当初跟随尔撒的门徒因看见他能做到世人所不能做的事，也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人呢还是上主呢。又有一次，尔撒在圣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被犹太人包围起来，他们多方观察拷问，还不明白他的身份，最后质问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麦西哈，也就是上主所应许要来到世上的救主，就明明地告诉我们。又有人说，你是那将来要来的大先知以利亚在世。反对他的人则说，他是木匠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尔撒麦西哈，是永生上主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圣人，有人说他是一位大宗教家，又有人说他是社会改造家，另外一些人说他是革命的牺牲者，还有人说他是外国的洋菩萨。但是有另外一帮人，奈萨拉则甘心受苦到世界各地为他来做见证，说他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麦西哈，也就是那位救世主，他是永生上主的儿子，他是人类独一的救主，即使是受苦流血舍身杀头舍去性命，也要为尔撒麦西哈做如此的见证。亲爱的 Dosti， 请你也来想一想，尔撒到底是谁呢？你也许说，人说他是先知也好，救主也好，主的儿子也好，这事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Dosti， 请你切勿忽略这个问题。尔撒麦西哈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和你和我有重大的切身关系，比起父母妻子儿女的关系更加重要。如果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课题会比尔撒是谁这个课题更大，也不为过。因为这个问题不只影响你的今生的生命、生活和年岁，它也绝对会影响你的灵魂，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首先思想一个问题，尔撒麦西哈是创造的上主成为人吗？陶拉特以赛亚先知7:14，这里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陶拉特以赛亚卷9:6-7说，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能的宝座上治理主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还有一段经文是在引之乐耶哈雅卷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上主同在，道就是上主，这道太初与上主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另外一段就是在耶哈雅卷一章十到十四节，他在顿亚，顿亚也是借他造的，顿亚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主的儿女。他们不是由血统生的，不是由肉身的意愿生的，也不是照人的意志生的，而是由上主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从自然的法则来看，一切生物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们不愿单独的生活，他们极愿与同类彼此往来团契，以此为乐。如果断绝他们同同类的交通往来，那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罚，所以各国对于犯人常施予囚禁，使其与家人受断交之苦，作为警戒。人类原是这一个世界的生物当中最崇高者，更是看重以彼此交往的团契为乐。人与人若是彼此的交通，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第一种就是利用文字来交往，表达情意；另外一种就是用声音或者面对面的谈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创造的主是独一的主，他说：“我要按我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因此，就造了人，又把他的灵或者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又说那人独居不好，以此主呢愿意与人来交往。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刚才我们听到尔撒是谁这个主题，那其实很多人呢都有问到底尔撒是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疑问啊。那我就问过 AI 啊，那这个电脑上的 AI 呢怎么答复呢？他说认识尔撒，这通常指的就是了解和理解耶稣基督的教义、生活和教导。那我觉得呢，这个只是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的我们认识主的一个真正重要的。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认识一位著名的人物的话，或者成功的人士，那你怎么去了解认识他呢？那你不单单是我认识他，我跟他有个交流，或者是只听他一面的交流，那我们 有需要更多的去认识了解，比如说我多见面，有吃饭的时间，多分享的时间，这样我更多的去认识。那我们认识主呢，也不能只是说我来敬拜他，我来去听他的话，更是我能够彼此的互动，那这样才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呢。他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主呢给我们一个恩典。那我们想几个问题啊，那如果尔撒他是个先知的话，那上主差遣尔撒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做什么呢？他不单单传讲他的话，更是呢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所以透过尔撒麦西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他的性情，认识到他本性，认识他做事的原则方法，也让我们认识他的品格。所以呢，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主，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让我们多多的去认识到他的救恩，更是的认识到他原来让我们在整个的身心灵都得到拯救的。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里面不单认识他，更是可以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通过崇拜，我们能够跟主有互动。所以主呢愿意跟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交流。
是的，刚才听陈老师说的非常的好，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上来认识我们的上主，因为我们的上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者。而且在天经上也说过，我们的上主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就让我们一起从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更加的去亲近我们的上主，认识尔撒是谁。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们再来看有关枝子和果子的关系。枝子离开了葡萄树，本身并无价值。在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的木料怎能胜过树林中的枝子呢？人可以从葡萄树上取木料制作物件吗？可以从葡萄树上取木料做钉子挂器皿吗？犹太人的律法要求他的百姓每年按时献上木材为祭台做烧祭生用，但也规定不要献葡萄树的木材，因为用这种木材燃烧不够火力。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连接在树上，目的是结果子。在耶哈雅卷十五章二节说，结更多的果子。十五章五节说，结出很多的果子。十五章十六节说，结长存的果子。那么，结果子是指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到果子，都是指到成果、成就。一台机器可以制造产品而有成果，一个机器人可以有成就，产生成果，但只有具有生命的生物才能生出果子来。同时，要产生果子，需要花时间去栽培，好的收成不是在短期内速成的。枝子结出的果子不是为自己享用，而是供给别人享用。正如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所说，一人的嘴唇培育多人。 天经当中曾提到许多不同的果子，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讲到领人归主的果子，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讲到成圣的果子，马太卷三章八节，施洗者耶哈雅先知曾要求人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话是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的。还有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结出不同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活出像主那样美善生命的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当结果子呢？因为属灵的果子是生命的见证，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同时结果子就能荣耀主。这样我们结出许多的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在耶哈雅卷十五章八节所说。要结果子，枝子必须连在树上，得树生命的供应，这是信徒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尔撒在临别的时候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怎样结出更多的果子呢？想结更多的果子，需要顺服天父，修理干净的手。耶哈雅卷十五章二节说，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想结更多的果子，便要住在主里面，接受尔撒麦西哈为主，为救主。住这个字在耶哈雅卷十五章一到十一节一共出现了十次。住字是指到不断地与主尔撒麦西哈有灵里的相交，从主那里有生命的供应。在耶哈雅卷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要认罪悔改，罪叫树的生命养分受拦阻，不能进入枝子。我们也当顺服主并爱他，这是爱的顺服。住也有不断的持守抓住的意思，耶哈雅卷八章三十一节的持守也就是抓住，在原文当中动词就是和耶哈雅卷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当中的住是同一个动词。耶哈雅所说的住在主里面和鲍鲁斯的麦西哈活在我里面有相同的意义。
饮之乐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一起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
我要仰望你奇妙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主让我们认识他，接受他的恩典呢，更是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呢，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经历他，认识他，更是结出生命的见证。
嗯，是的，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信仰的中心是什么？那么认识并敬拜独一的上主，并且呢，遵行他的旨意，行他的道，且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将主的真理通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呢来行出来。
对，就是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把主的道能够活出来，结出果子。
是的。
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马太卷7:24-27。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大雨倾盆，河水泛滥，强风吹袭，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大雨倾盆，河水泛滥，强风吹袭，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严重。
这里主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哪里呢？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磐石上。所以这个比喻就表示，当我们建基在主尔撒麦西哈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根基，才能够健壮，才能够结出果子。所以当这里讲到说，一个愚蠢的人是什么？就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沙土上是没有根基的，随时可能就漂流走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尔撒麦西哈里面，更是靠着他，我们能够有信心，有生命的果子，更是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主，认识主，更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